好，今天呢，我们准备分享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啊，从十一节我们一直学习到第十九节，好吧？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分别出来，我们聚集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就请真理的圣灵在这里光照我们，请你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在基督里面所透给我们的光亮，让我们真的软弱的我们得刚强，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来存活。主啊，你在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你，你自己在这里作王掌权。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呢，非常，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不过我们可以温故而知新啊，原来这段经文呢，可以常常来提醒我们啊，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数算我们在上的，在这个日时，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好吧？好，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啊。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好，我们首先看这里。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见过大麻风病啊，或者患麻风病的人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确实通过小说和其他的文艺作品上，我们看到过麻风病人是个什么样的样子，确实是非常恐怖。我看过麻风病的这个例子，我最早从文艺作品看到的是金庸写的一本小说。里面呢有一个武力功高强的一个人叫金世仪，他就自己装扮成麻风病人，因为他很厌世啊，他的精神很复杂。所以当时看了那个其他我不记得，我就记得这个麻风病叫金世仪的这个人，这么个人，这是我在中学的时候看的，一直记到现在，八十年代的作品啊。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人，他走到哪个地方，哪的人都讨厌他。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我们在以前也讲过，也看过，是吧？在新约里面介绍很多，包括在旧约里面，尤其在利未记里面，就讲过麻风病人确实是一个很让人就是什么很可怕的一种疾病。也就是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就意味着是死亡，或者说暂时他还没有死，但是他给这个社会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他的状况是什么呢？麻风病人。它其实是一种病毒，也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啊，现代的科学家才发现它其实是一种霉菌的一种病毒。这个病毒呢，它可以侵蚀人的机体，最后让这个人呢，最后什么，他身上啊长了包，流脓，一个一个包会流脓啊，发臭，最后他的眼睛会变瞎，是吧？眼睛会变瞎，据说这个鼻子啊，这里会要长，就空出洞了，很可怕的，也会耳朵会聋，所以说他就成为最后会成为一个盲人，会成为一个行动很不便的人，会身上到处长了流脓这样的人。所以在利未记里面，你看，或者是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一个得麻风病的人，这个人是被神所诅咒的人，或者说他是犯了极大的罪的一个人，所以说或者说是被社会或者被神所抛弃的这个人，这一类人。所以麻风病的人通常是他们得了麻风病以后啊，他们会自己麻风病的人麻风病人会住在一起，他们就远离这个社会了。我也记得前几年我在哪个地方看过，在网上看一个有一个介绍，一个作品就讲，他讲的也是就是最近啊，前几年就有一个医生在中国的福建一个山区里面还发现有一个村子是麻风病的一个村子， 所以那里的人就是他们就自生自灭在那里，没有人去愿意进到那里去医治他们。当然现在看麻风病已经因为随着人的卫生条件的改善，所以麻风病的现在基本上绝迹了，没有了。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人。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就是说，麻风病人如果说啊，你看了有其他人啊，有的正常人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啊，那么你呢要离他至少大概有50米远。如果刮风了啊，比如说你是麻风病站这儿啊，你其他人在那个地方，那个风口啊是从你这吹到别人那里去了，你要走开，否则的话你的这个病毒就会吹到别人那地方去了。所以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可是就是这些人，也许是这十个麻风病人，我们看到啊，他们可能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但是他们的命运确确实实的非常悲惨。所以他们在这里，当他们听说啊耶稣来了以后，他们这几个人就这么远远的站着，因为他们不能肯，他们怕别人嫌弃他们，所以他们不靠前面去，他们就远远的站着，高声地说：“耶稣啊，请你来可怜我们吧，求耶稣来医治他。”耶稣就看见了他们，耶稣就对他们说：“说你们去吧，去把身体给祭司去看。”耶稣让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在利未记里面就说，一个得麻风病的人呢，这样的人，如果你的病说你说你病好了啊，那么你必须要到祭司那里去，让祭司去检查你是不是确实好了，而且要过了一周以后还要再去祭司那里再去检查，能祭司确定你完全好了，那么你才有可能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上。所以耶稣基督叫他们说，你们去吧，去到祭司那里看。其实耶稣就意思就是说，你们去吧，你们的病已经得医治了，否则他不会接受说叫到他们到祭司那里去看，是不是？他们接了很关键的一句话啊，就在后边，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其实耶稣已经应许他们，耶稣要给他们医治了，是不是？注意后边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奇怪吧？也就是说这些人一听到耶稣说话，他们就转头去到祭司那里，还没等他们走到祭司那里，他们就洁净了，也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奇怪吧？耶稣有没有摸摸他们呢，给他涂点药啊？没有。耶稣给他们吃药了吗？没有。耶稣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的病怎么医好。这句话告诉我们，神，耶稣是神，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也就是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带着信心去做的时候，神的话就发出能力了。这个很重要啊，记住啊，是耶稣让他们转过去的。如果是你，耶稣这样说：“哎，你们去让祭司看。”你可能会犹豫一下啊。我到祭司看什么？祭司早就验过了，我说是不是？我就是麻风病嘛，有什么好看的？但是这些人听出话音了，这些人知道耶稣让他们去看，就表示哦，你的病已经医治了。所以他们就凭着这个信心转过身来，就要到祭司那里去，结果他们的病就医治了。我记得前一阵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路加福音，我们在第4章第54章我们讲过，专门也讲过这个信心的能力。你的信心不是说你信心有能力，乃是因为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的话的能力就彰显出来。所以基督说怎么样，要按照着你们的信心来成就，是不是？我记得在第4章和第5章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一段，不是这一段，是基督可以平海上的风浪，是吧？大家还记得吧？斥责那个风浪，把风刺平了，因为当时在船上那个船要翻嘛，是吧？彼得他们很担惊受怕，是吧？基督就说他们，你们的信心哪里去了，是吧？ 还记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虽然很短小的 一段话啊，它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照着神所说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神就按照你的信心来成就。大家注意，这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持守的一个宝贝，记住，照神的话去做，神就按照你的信心来成就。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祷告啊，上帝为什么不成就，是不是？两个原因。第一，你祷告了你没有信心。你别以为你祷告了你有信心啊，有时候我们去祷告有时候是没有信心的，知道吗？其实今天聚会之前35的时候在坐在这里，德康在这儿，观音在这儿，我就没有信心。我说咱们今天要不咱们查经吧，今天没有多少人。告诉你，今天来之前在路上我都在祷告，我在家来的祷告，我就求神你自己帮助，你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一切啊，赐予我们能力，赐予我们啊，吸引你用你的话请吸引人过来。我祷告这样，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所以我才有这个话给他们两个说出这个话来。我现在要向神认罪悔改。所以在什么时候，我们有时候摆凳子也可以，有时候也是我给观音常常来得早，有时候我会说，有时候观音说哎，今天是不是少摆几个，不要有信心。弟兄们，我们要照神的话去做，凭着信心去做，神绝绝对对的是成就。记住啊，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宝贝，记得啊，你们一定要持守这样一句话。因为你到圣经里面去找，这不是我说，这是神说的，神说要按照你，要按照你们的信心来成就，是不是？但有时候可能有人说，哎，我也很有信心了，可是为什么不成就啊？那你就要好好考虑考虑，你是不是，你这个祷告是不是按照神说的再去祈求，是不是？你今天买 Lotto 啊，神的祷告，我诚心啊，我相信你让我中的话我就能中。是的，神让你中了 Lotto 你能中100万，但是这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你这个有信心也没用，是吧？所以说这也成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注意事项。我们第一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也就是找神的话。第二，我们要有信心，因为神应许我们啊，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的话是大有能力，因为神可以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神还不能成就你那个小小的祷告吗？可以这样想，是不是？万物他都可以用话来创造，所以圣经是宝贝，那都是神的话。神赐给我们两样宝贝，给我们世界上的这个人，我们的基督徒两样宝贝。第一个就是他话给我们了，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另外一个宝贝，就是我们的宝贵是圣灵。所以没有圣灵，我们有时候读话我们读不懂，我们觉得这个矛盾百出，我们觉得圣经不符合逻辑，是不是？但是有圣灵的看护和保守和引领的时候，你在就着神的话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神的荣耀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应该所持有的两个宝贝，这是神无偿的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丢弃神的话，我们要寻求他的话，然后带着信心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你看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上一次元旦那天也是我在这讲到啊，圣诞节也是我，这下个星期又是下星期，不是我下星期，这星期六又是过新年了啊。这一段我老跟就在过这个新年交替嘛，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可以回顾一下你过去一年你取得了哪些你自己认为说骄傲的事情。上次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生什么才是被神所纪念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什么时候按上帝所说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就能成功，不是吗？你什么时候就有平安，你说得到了就超过你所想所求的， 不是你做到，而是神所给你的就超过你所想所求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一个新年啊，开始的时候真的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可以回顾我们走过的路，真的看看是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不是我们做过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就会鼓励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样走。神所应许我们的那都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神他永远不变，他的话说的那样就是那样，他就按照他说的话来成就，不是吗？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啊，我们来看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啊，其中有一个人啊，就回来大声的荣耀和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神吗？好，十个病人啊，九个跑了，好了以后就不知道到哪去了。也许这九个人好了以后自己兴高采烈了啊，这么多年了被判了死刑的这么一个病好了，高高兴兴的可能报喜去了给他的家人，是吧？对，这些人是真正的那些犹太人。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平时应该是不被这些以色列人所待见的，这个人他可能他想到，哎呀，我反正是撒玛利亚人，是吧？即使治好了，在以色列人中间可能也瞧不起他，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很卑微，比别人更卑微。也许这个事情没告诉我们，但是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看见，是什么？也许他认为这个人可以医治我的麻风病，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出来，是不是？也许是神怎么样去用他的办法感动了，让他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能救人、赐人生命的那个主，所以他回来要把荣耀献给他。所以他回来，你看他怎么匍匐在他的脚前，这个不仅仅是感谢了，是一种什么？一种朝拜，一种敬拜，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耶稣说，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所以只有这个人有个特别的看见，就是什么？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感谢，而是把什么？把荣耀来归给治好他医治他的这样一个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这另外那九个人，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很傻？是不是？你想一想，你这么多年来能不治的病能给你治好，而且就不用服药，就这样一句话就能给你治病的，这些一些就能把你病给治好了，你居然治好了然后就跑了。我们是不是觉得他们这九个人很傻？是不是？这是一个我们的弥赛亚在你们的面前，他具有用话语可以医治人民，能医治麻风病这样能力的一个弥赛亚，他们居然跑了，领受了神给他们医治的恩典以后他们跑了。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是很傻的九个人？是的，这九个人我们确实看他们确实是很傻。但是我们在座每个人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跟那九个人一样的傻？好，我前面看到有个故事啊，所以有个小孩啊，也就大概跟你们那个谁差不多 Amber 这样的，上小学，他每次回来啊，总是他妈就把饭做好了，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就回来晚了，他妈可能有什么事你就没把饭做好，他就大哭大闹给他妈怎么不关心他啊，你不爱我了啊，你怎么我要去上学，吃完饭马上还赶快休息还要去上学。 十多年他妈都给他每次中午都把饭给他预备好，他放学回来就能吃到饭，结果就是那一天没有给他做好饭，他就大发脾气给他妈吵一顿，然后他就跑了，离家出走。可是他走得太早了，你知道吧，他兜里没带钱，他就怎么办，没饭吃，他就在街上瞎逛啊，一直到逛到晚上天快黑了也没有吃了，那饿，结果正好碰到路边看人家有那摊子可以做饭的，就是人家正在卖那个面条啊什么米粉啊什么的啊，他就看人家在那吃饭，热腾腾的啊，他又饿又冷，所以他就在那个人家那个摊上面转悠转悠。后来那个摊子里那个做饭的那个老师傅就看到这个小姑娘，哎呀，你怎么老在这不回家？后来就说，哎，小姑娘，你是不是冷啊？说冷，你是不是饿啊？你吃碗面吧。然后这个老师傅呢，就给他做了一碗面，然后给他，这个小姑娘就，哎呀，说你真好，我们素不相识，你居然把这个面这样的给我，我可没有钱的。那不像说，那个老板说没有关系，这是我送给你的，你吃吧。这姑娘非常感谢他，给这个师傅说，哎呀，你真好，你比我妈都好。后来这个师傅给他说，孩子你怎么了，你妈妈怎么不好了？哎呀，我妈我上海我放学回来辛辛苦苦，她居然饭不给我做好啊，我说了她还吵我，然后我就走了。后来这个师傅给他说，小姑娘赶快回家吧，我仅仅是今天给你了一碗面，你妈妈给你做了十几年的饭，你妈妈不爱你吗？不是，你妈妈真的是爱你，所以赶快吃完饭回家吧。当这个女孩吃完饭回去以后，她突然感到，哇，她确实是应该感谢她妈。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妈妈正在站在门口，还在那到处等着她，在那东张西望等着她。看到他以后，首先把他抱到怀里说，哎呀，姑娘你终于回来了，你吃饭了没有啊，赶快回来，妈妈把饭已经给你做好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故事，这个女孩经历过这件事情，她才真正的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爱她。她妈十几年每天就是这样，没有不要任何回报的这样来给他做饭，来帮助他，关心他的成长，做饭给他，做衣给他穿，是不是？可是呢，当这个我们孩子每天都享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个恩典忘记了，是不是？我们认为妈妈给我们做饭是应该的，是吗？今天作为小朋友啊，好好听着，这是父母给我们的恩典，知道吗？我们习以为常了，我们觉得妈妈给我们做饭应该嘛，是吧？妈妈给我们新衣服穿，过年了给我们新衣服穿，应该的。放假了，妈妈爸爸也应该带着我们去滑雪，因为别的小朋友去滑雪了。如果不带我们去滑雪，不带我们去玩，不带我们看电影，我们就觉得妈妈爸爸不好，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会把一些恩典呢，因为这些恩典得来的太便宜了，知道吧，我们不需要花费的任何东西，我们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东西，是吧？有一个在中国的，有一个他们学校现在都在学校里吃饭啊，会发那种饭，有个女孩她就不吃鸡，她就不吃那个鸡蛋啊，好，每次有鸡蛋的她就给这个，她就给她的比较闺蜜吧，给另外一个小孩，他每次吃完，哎，那个女儿每次吃完都知道，肯定会给我个鸡蛋。就有一天，这个他这个女儿就没有给他，给另外一个了，那个女儿就不干了。他说：“耶，你为什么不给我？你是不是给他？你是不是不给我好了？就给他好了？你看，他就给他，他本来两个很好的，结果就因为一个鸡蛋，后来就变成仇人了。”别人给你个鸡蛋是别人的恩典，是吧？别人没有义务非要给你这个鸡蛋，是吧？ 对于小朋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常常啊会抱怨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不知道感恩，我常常也指责我儿子也是这样子。他们觉得真的，他们觉得你父母好像给他做饭是应该的，知道吧？他们觉得我就要，别的同学有新 laptop 我就要有啊，别的小朋友要有这个新的这个手机了是吧，新手机不要换代嘛是吧，啊有新的叫什么可以更相机像素更高啊是吧，这个屏幕更大呀、啊、那你也得给我买嘛，我们就变成理所当然了。父母可没有任何的责任或者义务非要给你买个手机让你用，没有的，是吧？我们常常指责小朋友这样子，但是我们大人呢、啊、我们大人刚才大人说啊，你别光笑小朋友，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多少的恩典呢？上帝免费的给我们阳光，给我们雨水，是不是？让我们可以存活。我问你，我们每天知道感恩了吗？当然，中国人，哎呀，中国人都不喜欢说感恩嘛。中国有句老话叫“大恩不言谢”，我们都在心里面呢，我们不言谢，是吧？不是不言，是你懒得说谢。其实我们很希望你能说个谢谢，真的。我想我们每个当父母的一看啊，给一个孩子比如说做完饭了，孩子领吃饭之前啊，谢谢妈妈，妈妈肯定会高兴的，知道吗？我们不是说大恩不言谢啊，大恩也要言谢的。言谢乃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领受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得到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就会陪一生培养了你，引导了你，让你在一生你对物质的追求也好，对荣誉的追求也好，你都会吃喝而止，知道吗？为什么有的人他陷在一个对于物质或者财富的一个追求当中无法自拔，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得到更多，他觉得他配得更多，知道吗？他不知道满足，他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他觉得他应该得到这些，所以他做他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合作精神，他没有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他觉得他总是缺乏的。一个总觉得缺乏的人，你觉得他的人生会有平安吗？没有。当我们尤其是我们信徒，我们觉得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神的丰富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带着一个什么一个平静的心去领受的，而且你会带着去什么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这个时候这物质的追求它不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主流或者你的主旋律。所以常常我们常常有人会说啊，财富啊好像是个坏东西，其实财富本身它是个中性的东西，因为钱财啊它是可以帮助人的，不是吗？钱财本身可以帮助人，可以带给人快乐，可以让人得到帮助，是不是？但是钱财也确确实实会让人陷入了一个什么罪中，让人成为一个罪人，让人呢什么在这个追求物质的这样一个深渊中越陷越深。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所以如果你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恩典。我们每个人，我不是说我们在座每个人的，你可以去问那些生命即将走完他一生的这些人，你说用他的财富去换来一天或者一定的时间，他绝对会愿意。说这些话年轻人没有感觉了，等你到50岁以后你有感觉了，真的。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人说要花 多少钱，把你的财产都拿出来，然后多给你一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五年的时间，你绝对是愿意的，是不是？也就是说，时间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你的无价之宝了。但是你想过吗？2017年要来了，神要赐给你一年，免费的给一年，这是无价的。你用什么财富能换来这一年？如果说我们把1000的时间都折算成钱财的话，你看看你欠上帝多少，上帝又要准备在一年里给你多少，你准备怎么样来去感恩吗？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欲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会把神的恩典呢当成我们理所应得的，是不是？你从来不觉得你今天早上睁开眼醒了以后，又一颗新的一天开始了，你从来没觉得这是个恩典，其实是很大的恩典。是不是？你在工作上、你的家庭上，你从来没有有什么缺乏，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啊、哦，这都是上帝的看护。当我们把神的恩典不当成恩典的时候，我们的思念就变为欲望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就会怎么觉得这个物质我们所得到的是我们所应得的，是我们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我们刻苦学习所得到的。你就不会把荣耀回给上帝，然后你的思念就会变成欲望了，你就会怎么样？你都会想，我要更努力，要赚更多的钱，是吗？然后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非常喜欢大卫，我看喜欢看大卫的经历，因为大卫呢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所以大卫，我们去看，因为诗篇很多的诗篇我们读的都是他还写的，他有好多好多的赞美诗，他常常都是说，神啊，你让我怎么怎么，神啊，你使我怎么怎么，是不是？所以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他所能成就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神所赐给他的，都是神的恩典。甚至他做一些事情，他就说，神啊，求你来坚固我手里所做的工。什么意思？就是我做的事情，我今天去工作，我今天去征战，那都是什么？都是神要你来去成就的，否则的话我做事都做不成的。所以当他成为王，当他住到宫殿的时候，他说句什么话？他给拿单说，他说啊，我住在皇宫里面，约柜还在外面呢，不行，要建圣殿，是不是？你看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的是一种感恩的心。他首先他住了皇宫，他想到不行啊，我所有的这一切是神所给予的，神的约柜还在外边呢，神的约柜那才应该放到圣殿里面，所以他一定要给神去建圣殿。当然了，这个神不喜悦啊，这个是另外啊，以后我们会以后我们会找时间去分享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大卫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什么？凡事感恩。所以在很有著名的一个诗篇，就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里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也作为我们这个星期的一个经文啊金句。这65第11节，就刚才我们读的，他说最后一节经文，他说：“你以恩典为岁月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这句话太美了。保罗说他皇冠啊，他头上的皇冠啊，我们常常都什么，把我们取得的成绩啊都归我们所有，然后我们给自己做一个皇冠，是不是？我们把自己地位提得很高，我们实在没法提高了，我们过生日的时候也自己做一个皇冠戴上，是吧？过生日 Happy Birthday， 然后戴个金的那个帽子，是吧？ 我们喜欢把自己装饰的哇，像个王一样。但是大卫知道，他头上那个皇冠啊，可不是他所做的，是谁啊？那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来铸就了这个冠冕。也就是说，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他所建立的这个王朝，那都是神，那都是神的恩典。他只是做了神所成就的事而已。你看这句话是绝绝对对的，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的看见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大卫的国是什么？永远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国是基于在上帝的恩典上的，所以他的冠冕是神的恩典所铸就的，而不是靠他的功绩，靠他的战功。而且他最后一句话更加的美好，他说什么？他说呢，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耶和华的路来给我们指给我们的路来走的话，这个路上都什么？充满了丰丰富富。这里油脂就表达神的丰富，你不会缺乏的，你是有平安的，知道吗？神的祝福就在这里了。所以回想过去，我们看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这么多，都是神的恩典在护卫着我们，也都因为了神的恩典，我们才走过这样一路，我们才取得了这些成就。同样在未来，我们要继续的按照耶和华，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路走，这个路是个平安的路，是个丰富的路，是个通向天国的路。所以这句话前这里 这是一句话的两部分呢，就概括了以后和之前和以后。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我希望在中国新年之前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段话，真的成为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基督徒的感恩呢，是我们一个信徒和其他的老百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之一。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有什么标记，又或者有什么标志？我们说圣灵给我们打了印记，这是我们的标志，对吧？但是人家怎么能看出来圣灵在你脑袋上打了个标记呢？那就是你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的之一，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凡事感恩，我们凡事把荣耀献给神，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懂得感恩的话，我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懂得感恩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缺乏在物质上，我们就不会对这个社会上的这么诸般的诱惑，不管是物质上的，不管是地位上的，也不管是一些私生活方面的，我们都会怎么样坦然来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能够供给我们的是谁啊？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标记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句话啊。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子，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更重要。我们看这十个病人啊，麻风病人，这一个回来了，和那九个人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九个是他的病都医治了，但是他们最后真正的没有得到救赎，也就是他没有真正的得到永生的那个救赎。而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献上感恩，然后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这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救了你，就表示他怎么样，将来拥有了天国。 这是和那几个九个犹太人得麻风病那九个人不一样的结局。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把它说为定义为恩上加恩。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来数算你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的时候，你就越数算，你就觉得神的恩典越多。当你越数算，你就觉得神的恩典越多的时候，神就会给你更多的恩典给你。因为那九个人呢，他们不配再领受神的恩典，不是吗？神只是医治了他们身上的病痛，他们就离神而去了。这样的人是不配领受神永远的天国的，不是吗？我们说财富在有些人身上它会成为好事，在有些人身上可能成为一个负担，也可能成为让他跌倒的一个绊脚石。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我们也看到过一些例子，有些例子就是他无意中就中了大奖了，是吧？像楼头这样的，结果他就高兴高兴，就然后生活就挥霍无度啊。我们看到再多例子，你像 NBA 的那些球星啊，包括那拳击手啊，他们打这个别人的拳击手，像泰森，那打一仗都可以赚几千万的人，到最后落的什么，落的自己租个房子。前天看个报道，像泰森现在租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在美国还是他的朋友出钱把他帮他租的。当初他跟你也去打一仗，就那种拳击啊，可以得几千万，他拿着几十万的跑车可以啊，给那美女免费还送给你了，送给你了。生活挥霍无度，在浪费生命，在浪费上帝的恩典，最后的结局就是那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恩上加恩的道理。神说了，他不会让你缺乏。当你每天你整天你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的一切供应一切需要真的都是神在丰丰富富的在供应你。神这个时候他会有更大的祝福在后面，而且这个祝福会超过你所想所求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没想到他能得永生啊，不是吗？我想他回来不会想我赶快回去再磕个头然后就得永生了，他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是觉得哇，可以医治我这个耶稣，哇，他肯定有非凡的能力，是不是？他用话语可以医治病，我要敬拜他，我要按他的话去做，我要把荣耀都归给他。你看他得到就是这个。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有好事的事情呢，我们可能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我们祷告说啊，神这个事情好啊，你成就了啊，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个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忘记把荣耀归给上帝了。我们忘记了神说万事互相效力让信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是我们的感恩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知恩是有选择性的，对吧？就是符合我们意愿的我们就献上感恩，不符合我们意愿的哎呀我们就不感恩了，是不是？所以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像对神还有一些怨气，我们觉得神呢，你怎么让我们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恩上加恩，这也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你的信心就会继续的增长，你对上帝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去提高，上帝就会给你更大的托付和责任，他会给你更多的恩典，因为你配得恩典，而且你知道怎样去使用他的恩典，不是吗？我想我们每一个父母现在的我们的孩子比如这么小啊，像十来岁这样子，你绝对不会给他1000块钱给他，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这1000块钱他拿了他出去干什么了，他可能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哇干坏事去了，你肯定不会的，是不是？你可能给他10块8块的这可以啊， 小朋友是不是？你妈给你超过100块没有？估计很少。因为你的信心，就是说你的那个能力啊，给你10000，给你1000，你不行，你都不知道这钱海上去了，你知道吧？我第一次给我儿子，我记得去干啥，他不是去读大学嘛，离开家给他转了2000块钱账号，哎呀，他觉得我好多钱呐，这钱不知道怎么花了，知道吧？真的，他有2000块钱，他账号那刚开始，他就觉得，哇，这2000块钱怎么花呀？这，知道吗？所以他就可能哇，请朋友，咱出去喝酒去，吃饭去，挥霍了，知道吗？那后来我们就不给他，你需要多少，给你300、500就给你，你看，是不是？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笑啊，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要会使用的。上帝知道哦，给你10万，嗯，不错，然后给你20万，给你管理，因为你知道该怎样使用神的恩典。记住啊，恩上加恩。英语里面感恩呢这个词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叫 Thanksgiving， 是不是？ Thanksgiving 分了两段，一个是谢谢，另外是 giving， 是什么？给予。所以感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是要给予。所以我们不接着讲感恩啊，我们挂嘴上，神的我感谢你，哎，神的感谢你，然后你看你给我的10万我用得很好，你再给我点吧。神看你管理，神说托付你的恩典啊，他是看这个 thanksgiving， 你有没有能力去给予。这个给予是多方面的，所以给予呢表示你是富足的，因为你只有富足了嘛，你才知道给予别人，是不是？那些整天对物质无所，就是追求了无，就没有底线，那些人他们从来都不觉得他们是富足的，是不是？他们总觉得他们缺乏，所以他们就觉得哇，我需要去挣更多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给予。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他感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是什么？他能够给予，他能够给其他的人以帮助，他能够给其他人以关心，他不管是在物质上，在精神上，他都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乃是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给予更多的人。我们既然领受了神永远的这种丰富，是吧？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福音告诉更多的人呢？不是吗？神供应我们，是不是？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你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是个恩典，而且神愿意赐福给人，是不是？你看那几个病人，他们那10个人，他们就是向耶稣去呼求，那神就医治他们，一叩门就给你开门，而且神愿意把这样的恩典去给我们大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呢？会给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朋友呢？是不是？既然我们神给我们这样，让我们不缺乏，我们为什么就不愿意去付出更多呢？或者说是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信心了。在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你看这句话就印证了我们刚才开头所讲的那个第十九节的那个经文，是吧？他说你的，耶稣说，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这个人什么？耶稣把他医治了，他献上感恩，他把他的荣耀，他把这个荣耀来归给耶稣，是吧？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看就应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这段话，就是说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便是荣耀我；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这弟兄姊妹们，新的一年开始了，让我们真的凡事学习感恩，凡事学习相信啊，凡事带着盼望啊，按照神所指给我们的路，我们一起来往前走，让我们每天可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也让神的恩典来不断的来添加给我们啊，让我们有能力，我们来可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好吗？我们来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那么的长阔高深，我们谢谢你对于我们过去日子的供给，你的引导，你的看护和你的保守，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若没有你的恩典，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法存活。今天你透过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你透过这十个病人的这个例子，真的让我们再一次体会耶稣基督，你愿意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带着一个正确的回应来对你的话语，我们有了正确的反应。主啊，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可以数上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呢都是活在你的恩典里。主啊，就请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照着你的话，我们继续的来往前走。请你继续对我们恩上加恩，你力上加力。主啊，让我们真的操着你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操着那个永远的天国，我们不走偏路，我们勇往直前。不管是前面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但是主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胆怯，我们不惧怕。请你继续赐福你的话，也请你继续的怜悯赐慈爱啊，赐诸般的恩典和恩惠给你所喜悦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谢谢主，你说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